这位法师下午好。我们最后一堂课竟然下雨啊！我记得我去年啊去香港讲课的时候啊，就是第二天还是第一天下雨，那我就问大家，哎，竟然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啊！我说我刚学佛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啊，我去道场清净的时候呢。不管是参加共修啊还是听课啊，有些人呢遇到下雨呢他就说洒甘露雨啊，有些呢下雨呢就说哦非常不方便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周边啊，每个人呢对解读事情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有一些人呢他会把很多这些神秘的东西啊，或者是自己想象的宗教的体会那灌到一般的生活上的细节啊，那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啊。所以我们佛法告诉我们啊，就是世尊有三种教士啊，就是有三种叫什么三世导，大家有听过吗哈，三种世导。但是佛陀他自己讲了，他是说法最多的，对不对啊，比较不会用神通或者是这一些他心等等的方式啊，除非是特殊例子啊，佛陀才会用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还是要效仿世尊啊，就是要多闻法啊，那生活呢正常啊，做一个正常的修行人啊。我们早上上到是132页哈，这个图表这边。那这个图表呢，早上我是讲了前面第一个哈，那后面的其实大家稍微看它的因果关系就能够明白啊，它这个摩诃俱赤罗啊，它说这个缘起四谛清净因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他讲其实十二缘，如果你看这个极谛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十二缘起，对不对？那你看苦谛的话呢，它就只有老死到行啊，就是这边只有11支啊，所以我们前面111页的地方啊有上到11支，我有跟大家说为什么没有谈到无明呢，因为行的因就是无明，有没有啊？所以它无明都已经灭了，修八正道它已经灭，所以它无明就不需要再讲了啊。那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咯，111页那个地方啊，就是佛自觉缘起的那一部经，还记得吗啊？佛自觉缘起后面呢，他看到那个古仙人刀之后呢，他就说了这个啊，观缘起然后四圣谛，有没有啊？那其实呢四圣谛观察11支的话，在阿含经也有，就称为44种智啊。在阿含经里面呢，凡是观缘起的智慧都称为法住智，都称为法住智啊。那我们修法住智体证到极灭之后呢，那个才称为涅槃智啊。只要我们还在做加行的缘起的观察，它都属于法住智的范围啊，法住智啊。所以阿含经就是有提到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对不对啊？在杂含347经啊。那所以这一部经我们看表格上面啊，刮胡二的地方啊，那舍利佛问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呢，那最后两行才是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舍利佛就问摩诃俱赤罗说，如果是无明已经没有了啊，无明已尽啊，就是断尽了，明就智慧已生，那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他就说无所复作啊，就是没事干了。没事干不是说在那里发呆哦，不是，他是说 要断的烦恼已经断尽了，所作皆办的意思，对，所作皆办的意思啊，无所复作啊，就是所作皆办的意思啊。所以呢，那大家有听过吗？如果是阿罗汉，他已经断尽烦恼，他的生活是还要观察什么呢？如果是他已经是证的四果阿罗汉了，那他的生活还要观察什么？啊？还要观察什么？在那里等哦？不是吧？阿罗汉还有什么？大家应该有听过嘛，对不对？什么？阿罗汉是什么？他的生活是怎么样？这么小声是什么意思？就是比较大家在成佛之道也有读过的啦，就是导师有说，如果是他已经断尽烦恼的四果的话，他的生活就是六恒住啊，有听过吗？六恒住，永恒的恒啊，六恒住，六恒住的意思就是六根对六境产生六识，他都是清净无染，所以叫做六恒住啊，就是阿罗汉呢，他不会再被这个烦恼染污啊。他的生活都保持六恒住啊。好，那我们来看刮胡二啊，有八正道就有四沙门果啊。那这一部经很有名，我想很多人都有看过啊，就杂含九七九经啊。那这一部经就是佛陀最后度一个须跋陀罗这个弟子啊。那这个典故呢是这样啊，我大概讲一下。佛陀将要涅槃的时候呢，就吩咐阿难到这个双灵树啊，双树间啊，沙罗双树间，那去敷这个神床。所以你看他的神床呢是用敷的，不是用挂的，所以他不是那个武侠小说那个睡神子那个，他敷的他神床有可能就是像草席一样啦，啊，像草席一样。那他是头呢要朝北哦，那如来中夜无余涅槃啊，入无余涅槃。这个呢，其实这句话哈，在《大比婆沙论》里面也有讨论，也有讨论，就是阿毗达摩论师啊，他们也有讨论说，佛陀为什么要睡神床，不睡那个，不睡地板啊，不睡什么？然后为什么头要朝北？他们阿毗达摩论师也讨论一堆。啊，就有机会啊，再给大家看。其实很多阿含经哦，那个论师都有讨论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部分蛮不错的，就是至少我们知道说佛陀的头为什么要朝北嘛？因为佛陀他有指示说头要朝北啊，对不对啊？是不是朝北？头朝北，然后脚是朝哪里？南哈，嗯。所以好像一般盖道场也是这样哈，是不是啊？坐北朝南，是不是这样讲啊？好像是哈。所以可能中国有一些习俗也是从经典来的哦。嗯，好，我们看133啊。那尊者阿难呢，就依教奉行啊。那再来下一段就提到须跋陀罗啊，就听到。这个世尊啊，他已经120岁了，非常老了。他听到世尊今晚呢、啊、要入涅槃，于是呢就赶来这个沙罗双树间啊，就跟阿难说啊，就第三段了啊，跟阿难说，我听闻到世尊今天中夜啊要播涅槃，所以我有一些疑问啊，想请问世尊，希望世尊开导我啊。如果阿难呢不嫌这个麻烦的话，请为我转达世尊啊，是否给我一些空档解答我的疑惑啊？那阿难就说：“莫避世尊，有没有？不要避世尊，世尊很累了。这个避呢，我有去查字典啊，就是强迫的意思啦啊，就是我们不要强迫老人家，还要回答你的疑惑，这样啦啊。” 有时当老人家也是很辛苦的哦，对不对？哈，嗯，那有人来请问啊，但是体力不支，但是有时候你要当这个教育啊，就是要有这一份牺牲啊。那这个须跋陀罗啊，再三请示阿难呢，阿难都不许啊。那世尊呢，哎，不是，须跋陀罗呢就跟他说，我听到这个我们世间人啊说，这个大师啊就是佛啊，啊不是，他说他听到过去他们这个外道的出家者啊，出家人说，这些老师们所说啊，这个很久很久啊才有一尊佛出现啊，如幽昙薄花这样啊，刹那很短的时间，那我真的是非常希望见到世尊啊。那阿难一样的啊，说不要避世尊啊，你再避的话我就不客气。没有啦哦。那世尊呢就用天眼啊听到这个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对话啊，听到这个对话，那他就跟阿难说，你不要遮止这个外道须跋陀罗啊，那他是我最后一个出家弟子啊，所以呢他会证得声闻，这个他是一个出家比丘啊，所以名为须跋陀罗。那于是呢这个须跋陀罗呢就非常的欢喜啊，因为世尊接见他非常欢喜，于是呢他听开示的时候呢，他就问世尊啊，凡世间人，凡世间入处啊，就是凡世间这些修道的地方，像这个六道外十六十外道啊，他们都各自说他们才是沙门，沙门就是修行人啊，就是他们各自为宗哦，都说自己的宗派呢是最了义，那请问世尊啊，是不是如此啊，是不是真实的啊，各个宗所说的都是了义啊。那世尊呢就回答他说，他自己呀，佛陀29岁出家修道，成道至今已经50多年啊，50多年，三昧还有明行具足啊，就禅定啊跟智慧具足，然后要常修清净戒。那如果离开这一些扫道分呢，就离开这些戒定慧啊扫分的话，都不可能有沙门果的获得啊。那佛陀呢就跟须跋陀罗说，正法律在我们的法跟律的内容当中，如果不得八正道的话，就不能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除此之外呢，外道没有沙门，就是外道没有实证的修行经验啊，那空有沙门、婆罗门的名称啊，那只有我们佛法里面啊能做这样子的四支后啊，就是阐发八支圣道，能证圣果，这一个古现人道只有佛法里面说的啊。那说这时候呢，须跋陀罗就远离尘垢，得法眼镜啊，就是证出果。那所以须跋陀罗呢就是不由他性，有没有，不由他度啊，自己呢升起了这个清净的信心啊，得失不坏境啊，与法力无所谓啊，就是他对于法跟律所说的内容他不再感到害怕。其实无所谓，这里所讲的与法跟律的无所谓啊，就是因为一般我们凡夫呢在法上来说，看到这个佛法的道理说我们要远离世间，要证得涅槃，但是涅槃它是一个我们凡夫想象不到的解脱的境界，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呢对于这些空性啊涅槃他会有害怕，他会有怖畏。所以大家看有一些经典，不是说有一些众生对于空性啊涅槃他会起怖畏心，那须跋陀罗就是因为他证得四不坏境， 所以在法上呢讲到这一些一切皆空，连五蕴身心都是生灭法，他不会有任何的害怕，因为他已经见到法了。那对于律方面呢，就是佛陀呢制定的戒律啊，就是我们就是能够于那个什么啊，于为细罪见大部位，有没有啊？你如果能够呢对于这些小小的过失都能看到呢，他会让我们种下这个恶报的因啊，这个不好的业因啊，那你就应该要小心，不要去违犯啊。那所以呢，很多众生看到佛陀所讲的这些戒律啊，要求那么维系，他也不能够害，不能够接受，会产生畏惧。所以呢，在得出果的圣者，他对于这一些啊，所有佛法里面的这种要求啊，法跟律的维系的要求，他们都不会再畏惧，因为他们都能够心受奉行啊，他们觉得那一个都是应该要行的。所以呢，在出果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有这一种清净的信心啊。那这时呢，须跋陀罗呢就从座而起啊，就是跪着请教阿难尊者啊。他说：“你已经在佛陀的身边啊，得到利益啊。那佛陀呢，都给你很多法语的这一种灌顶。这里的灌顶当然不是现在的灌顶了哈，这里的。”法语灌顶主要就是佛法的教诲啊，佛法的教诲。那我现在也得到这个世尊的这种法律的教诲，想要出家受具足戒。那希望阿难呢可以帮忙啊，让我得到这种善利。那这时呢，阿难就问佛陀啊，佛陀，这个须跋陀罗想要出家受具足戒。那世尊就跟须跋陀罗说：“善来比丘，啊，修梵行。”那所以他就成为比丘了啊。好，我们看134，须跋陀罗这时候就现出家相了啊。因为以前的婆罗门、沙门呐，他们很多都是剃光头的啦，所以他们。这里比如说佛陀说善来比丘，不是很像那个电影故事哦，那个头发会自动掉在地上，不是啦哈，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出家相的。佛陀跟他讲善来比丘，他们只是可能他们穿的也是这一种嘛，对不对？偏袒右肩，印度人本来就是这样嘛，他们的服装，所以他们只是纳受这个世尊所给的这种戒体，然后他们就是比丘分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没有什么神奇怪的啊。那这样思维的话，这个须跋陀罗呢就证得四果阿罗汉了，好快啊哈。那这时候呢，因为阿罗汉有神通嘛啊，阿罗汉有神通嘛，所以他就呢观察世尊将要入灭，他说：“我不忍见世尊先波涅盘啊，我要比他早一步啊。”所以他就先入涅盘，之后佛陀才入涅盘。这一个呢，在阿毗达摩论时也有讨论，他们就说佛陀本身过去的本身啊，也曾经是这样，他当鹿王啊，那个森林大火啊，那所有那个佛陀呢，他那一世好像是当鹿还是当那个兔子啊，他就是自己的身体呢跨在那个河的上面啊，当桥，让所有的小动物呢就是从他的背部啊那去逃生，那就是走到最后一只啊，走到最后一只动物的时候，一踩它，它就体力不支啊，所以它就整只那个鹿啊，就是掉到河水里面去就死了。那一个最后那个兔子啊，就是踩到这个佛陀的身体的这个，就是须跋陀罗这样。他很多典故都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弟子是谁，最后一个弟子是谁，好像之前就好像都是有过这样子的。叫什么啊，故事情节啊，所以有时候这种让我们能够升起信心啦啊，但是这种本身故事有时候其实跟听说跟很多印度的这种传说世间的神话故事很多是相同的啊，所以我们 看这些经典有一些故事啊，重要的是要理解它的含义啊。大家不要我们不要去争这个故事的情节啊，啊合不合理啦，合不合逻辑啦啊，或者是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因为有时候很多经典的背诵啊，早期都是因为没有录音嘛，不像我们现在讲错话就录音了。以前没有嘛，所以他就是一定会有这种背诵的差错啊，所以那一种都是小地方啊，不要太在意。好，那所以这一部经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要遇到佛陀在世能够跟他教导的因缘啊，是很难得的啊，所以须跋陀罗才会那么珍惜，一定要见到世尊啊。就是你看他已经修行到120岁都没有觉悟啊，哎，碰到世尊呢他就觉悟了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第六页啊。所以我自己看到这边呢，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出家人啊应该要了解出家不容易啊，所以我就找了这一段给大家看，就是补充讲义第六页的最下面，有没有婆沙论的卷66啊。那婆沙论呢引了这个契经说啊，佛告毕处，我实之见啊，我如实之见呢有三种人，于诸有情多有所作，其恩难报，假使尽行受给他种种的衣食诸药等供养，亦不能报答。这三种人，第一个就是有人为他说法，让他舍家出家，舍家离俗，所以剃度我们的恩师啊，在佛陀来说，这个是恩德难报的啊，恩德难报。第一个，第二种呢，就是为他说法，让他得法眼净，知即法皆是灭法。这个即法就是缘起啦啊，直到缘生法都是即灭的啊。这个即呀、啊，萨摩达呀，就是因缘所生的即啊。就是有因有缘世间集那个集啊，那所以所有集法皆是灭法，那个灭就是有因有缘世间灭啊。那能够见到这个生灭啊啊的必然性呢，那你就能够证得出果，得法眼镜。那所以帮助我们证法眼镜的人啊，也是恩德难报。第三呢，就是有人为他说法，让他证的什么四果阿罗汉，这个也是恩德难报啊。所以在我们的世尊开示里面呢，他说这三种人对我们的恩啊，是一生都报不完的啊，都报不完的。所以我自己看了之后也是非常的感恩自己的剃度恩师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页的经文啊。我们看课本134页啊，标题9，八正道跟四圣地的关系啊。那这一部经也是舍利佛跟摩诃俱迟罗的对话啊，在中阿含啊。那摩诃俱迟罗呢，就是对于舍利佛的问啊，说什么是智慧啊？那他就回答说：“知如是故说智慧。”啊，知如是故说智慧，知什么呢？知苦集灭道，所以知苦集灭道就是智慧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智慧啊。那下一段，智慧有什么含义？有什么殊胜？有什么功德呢？化现的地方，智慧呢，就是有厌意、厌离呀、啊，哈、啊，厌离、无欲，还有呢，见如真。这个见如真呢，就是如实之见。如实之见，所以智慧呢，它有三个特色啊，三个特性。一个就是厌离，对于这些有过患的一切有违法，那会懂得厌离。无欲啊，无欲的话就是无我啊，然后还有如实之见啊。那最后一段， 什么是正见呢？他说也一样，就是知道苦集灭道是为正见。所以我们看这个标题啊，那时候我就看到这部经呢，我就明白说，原来了解四圣谛啊，可以名为智慧，也可以名为正见啊。所以我们八正道的正见呢，就是要了解四圣谛啊。好，括弧二，八正道能圆满知断正修。你看这部经一开始哈，一开始的时候很好笑，他说就好像有客人啦、啊、来我们的家里啊，来客啊哈、啊，有来客的房舍啊，可能不是我们家里吧，可能是饭店哦，还是民宿啊，在那里呢，他说东方来的去居住啊，去住宿，西方人来呢也去住宿。啊、不管你是什么种姓的人来也都可以住宿，那有点像饭店嘛哈。同样的，他说比丘们修习八正道，多修习的话呢，那他应该能够呢以这个正智啊，以这个智慧呢遍知的法，他会能够证得遍知，那应该可以舍断的法他会舍断，应该作证的法他会作证，应该修习的法他会修习。那下面划线呢就是答案啊。那比丘们应该遍知的法就是五取蕴啊，就是我们的名色啊，五蕴身心。什么是舍断的法呢？就无明跟有爱。什么是作证的法呢？明跟解脱。那什么应该修习的？止跟观啊，止跟观。所以这里就提到说，如果我们修学八支圣道啊，就能够圆满这四种啊，四种答案啊，就是你修八正道，你就能够有能力遍知五取蕴，有能够断除无明爱，有能够证得明解脱，有能够修习止与观啊。所以八正道呢，它能够让我们知断正修。好，我们看标题十，八正道跟其他道品的关系啊。括弧一，八正道圆满其他道品。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啊。修习八正道，多修习的话，比丘的四念处能得到圆满的修学，四正勤能够到达圆满的修学，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所以八正道修学八正道呢，其他的道品跟着它就会圆满，因为八正道本身它就可以摄其他的道品啊。那下面划线的地方，那要怎么修八正道呢？他说一样的啊，就是依以远离离贪灭相与舍啊，那这样依三法印来修八正道，就能够圆满所有的三十七道品。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有上过，导师有说三十七道品可以设为八正道，有没有？在十二页的地方，十二页有翻到吗？有哈，在大智度论里面是提到说三十七道品可以设为十种法啊，信戒一直到喜舍啊。那下面第二段呢，成佛之道，导师就整理了这个表啊。那这个表也是十种法，不过十种法下面呢划线的地方，导师就做一个浓缩啊，更浓缩一点。他说这十种法没错啊，可以设为十种法，但是呢正见成就的话，其实就是性成就，性成就。那如果是喜舍清安，不外乎就是定的功德，所以呢扣除剩下的就是八正道。那如果更浓缩就是三学，这个大家看得懂吗？可以哈。那我们再来画一个图啊，就是之前我们有上过的啊。我看我们最后才画好了啊。我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画。我们先把这个内文先 先讲完啊。嗯，刮胡二，我们回到135页，135页。八真道的次第意义啊，那这里我放了《大智度论》卷13跟22。那这里的问答呢，就是蛮有意思的啊。持戒为八真道的出门，入道出门必至涅槃啊。那这里的提问呢，就是说八真道正语、正业、正命呢，它是在中间；正见、正思维啊，或者是称为正行，它是在前面。那你为什么说戒在八正道的出门呢？那论主的回答说，以树言之，大者为始啊，就是如果以树木来看的话呢，大的话就是排在第一个，那正见最大一号嘛啊，一号，就是一号最大，所以它就排在第一个啊。那行道的话呢，第二行啊，行道的话就是以见为先啊，但是诸法次第，故戒在前。那我们之前不是有说到吗，五根就是心经念定慧呢，智慧是如栋梁，有没有？所以这里呢，他同样的举这个例子，他说栋梁虽然最大啊，在65页的地方啊，虽然栋梁最大智慧，但是他也要有地啊，没有地你房子盖在哪里呢，对不对？所以呢，他说见啊跟戒这两个其实是要同时啊，同时。所以呢，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前面也有上过，就是静其戒，直其见，就是竹木两相成，能达以彼岸啊，就是在21页啊，21页的地方啊，就是戒呢跟正见啊，它是要开始就要具足的，这两个是同时重要啊，一个脚一个眼睛，有没有啊？21页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是按照这样讲的话，那我问大家，还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啊回答，那我们要先有正见呢，还是要有清净的戒？要哪一个啊？正见。如果是说按照比如说导师不是有举一个例子，一个瞎眼的人跛脚的人啊，如果你说按照这个正常的，就是你眼睛如果看不到方向，你有脚也没用，对不对？所以你要先看到方向。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比较我们在学佛的道上的一个初步来说的话，还是正见比较重要，对不对？你有正见呢，你才知道戒学重要嘛啊。但是它两者其实不能够分割的啊，好，那《大智度论》卷22呢，它的问题到说，持戒是禅定因缘啊，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对不对？但是八正道为什么智慧在前面，戒在中间，定在后面呢？啊，那论主的回答说，就好像我们在走路啊，应该用眼睛先看到路，才能。启程 啊，那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要精进啊，你不能走一半就停下来休息嘛，那你要精进的走。那精进的走呢，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你要意念佛陀所给过我们的教导，这个就是正念，对不对？那你有正念之后呢，你一心的往前走啊，不要顺于这个邪道，那一直保持在正道上，这个就是正定。那这个就是八正道的一个次第。所以136页呢，这个论主啊就详细的说了啊，这个内容哈其实不难呐 啊。大智度论这边我们看哦，136，正见亦如是。他说，第一个正见呢，他就是有智慧，能够观察五受蕴啊，五受众就是五受蕴，这个是苦谛。所以正见呢，他要了解是圣地。第二呢，就是苦是从爱等烦恼生，所以是极地。那如果是爱等烦恼消灭的话，就是灭地涅槃啊。第四， 那要等观八分啊，就是如果要行这个灭苦之道，那就要实践八支圣道啊，八支圣道。所以呢，正见啊，是他的一个看清楚方向的一个必备条件啊，一个智慧的前提啊。那如果世间行者啊有这样的心，确定了知，你看这句话很重要。世间是虚妄，应该要舍弃；涅槃是真实，应该要获得。你有这样的决定见，就是正见，就是你对于生死世间要厌离，涅槃真实要心求，这种出离心的决定性就是正见，这样可以吗？好。那这里呢，我又引了这个大毗婆沙论给大家看啊，这个就是之前我说补给大家的啊，就是在补中讲义第七页啊，第七页和第八页这个地方啊。大毗婆沙论卷176有没有啊？有哈，嗯。那这里有很多回答啊，那我只是引这个有部正宗的啊，如是说者啊，他的解答给大家看。那他的问题是什么是顺流者，什么是逆流者啊？顺流就是顺生死流，逆就是逆生死流啊。那如是说者这边提到说，如果没有种顺解脱分善根的人，就是顺生死流者；如果已经种了的，就是逆生死流者啊。那我就把这个段落呢切为一二三啊，这个就是三福业。那论里面提到说，谈到布施啊，他说有很多友情啊，很多众生虽然他懂得去布施修行者，或者是不管是敬田还是悲田，他给他们种种的饮食宝物或者是无遮大会等等，但是由于这一个慈善家他不种这个顺解脱分善根，虽然他做这样的布施，他还是可以获得一些果报啊，善报，但是呢，他因为没有种到这样的善根，这个福报享尽之后呢，他还是会升到什么恶鬼中啊，不闻饮食名字，因为他没有智慧嘛，他只有做这个世间的福业，所以当他福报享完呢，他可能还会生在这一种恶鬼中。那即使生在人中，会怎么样？贫穷下贱，多诸苦恼啊，就是因为他没有种顺解脱分善根。第二，持戒，他说有很多人呢、啊、也是一样啊，会持戒 啊会诵经律论，通达文义，甚至于世间言论啊，全部都懂，但是也是因为他不种这个顺解脱分善根，所以呢，即使他修学这一些戒啊啊，或者是种种的文字学问啊啊，他虽然还会得到一些善的果报，不过当果报享完福之后呢，他会生在旁生，就是畜生啊，做这一些牛马。那即使生在人中，也会聋哑暗钝无智啊。第三，修定，他说有很多人修定。啊，有很多人修定，那不管你是修到多高的定，甚至五神通，那因为没有种顺解脱分善根，所以呢也是一样能够感得定报，但是他福报享尽，他也会生在地狱或者是出生道，即使生在人中也会生下贱家，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顺解脱分善根呢、啊，在说一切有部来说，它是非常重视的啊。那所以最后一句话说，虽然暂时能够呢受到福报，但是呢福报享尽，还是会退堕啊。这个叫顺生死流者啊。那下面我又分成一二三啊。第一段呢就提到说，如果众生他虽然没有能力那么大，他可能只有布施一点点，受持一乐戒，或者是只有读少数的经典啊，或者是禅定， 但是因为他懂得修顺解脱分善根，所以啊，他虽然所修的不多，时间也很短，但是因为他种了这样的善根，所以呢，即使他之后啊，他因为烦恼啊，造作很多恶业，生在无间地狱，或者是断善根，甚至于身体身上啊一些白发种子都没有，这白发种子就是善法啦，善法种子都没有，那堕在无间地狱，但是这一种人还是可以称为住在涅槃岸。为什么呢？因为终究啊他还是会证得涅槃，只是时间拉得很久。那论里面就举一个譬喻说，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钓鱼啊，他放这个饵啊到水里面去，那鱼呢刺下这个饵啊，虽然鱼在水里面啊游来游去，甚至于回家睡觉啊，但是呢他已经可以被称为在那个钓鱼人的手上了。为什么呢？只要他这个钓鱼的人呢要拉线上来的话，他就一定会到彼岸。那中了这个解脱分善根的人，就好像刺下什么鱼饵，刺下鱼饵啊，有这样的譬喻。那第二段呢，这里就提到说，临坐提婆达多堕无间狱，不做什么呢？这个外道的这个摩罗子生非想非非想出天啊！你看论里面竟然有这样说呢啊！那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提婆达多虽然他造无间业，断善根堕地狱，但是呢他这个业报如果受尽之后呢，他会怎么得到独觉菩提，立根胜于舍利子。哦，你看哦，很特别哈。那另外这个外道呢修禅定呢，摩罗子呢，他生在非想非非想出天，经过八万大劫啊受禅定乐。那由于啊这个在天界里面啊，因为寿命太长嘛，就变成愚钝啊，有没有啊？所以呢这个 定的福报受尽呢，他也由于这个恶业啊生在畜生道，被人家捕食啊，那命中之后甚至于堕到无间地狱受很多苦。那这一类人呢，佛陀不受记能得解脱啊。好，我们看第八页啊。那所以呢结论说，虽住苦行林中而名顺流者，虽处五欲境界中而名逆流者。他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种解脱分善根啊，你即使住在森林里面，像这个禅定者，你还是被称为什么顺生死流。那你即使你在人间修行啊，你没有离开五欲境界，不过因为你有种下顺解脱分善根，你还是可以称为逆生死流者啊。所以它的关键呢是种解脱分善根啊。那下面呢就举一个譬喻哈，很可爱的譬喻，就有一个人呢拿了两个器具啊，一个是金做的，一个是陶瓷做的啊，瓦做的。那两个都跌破了，两个都跌破，但是这一个人呢他只有惋惜这个陶瓷，他不惋惜那个金子啊，金器。那旁边的人呢就笑他啊，那于是呢这个人呢就跟他说，你才是傻了，不是我傻啊。他说你笑我，你才是傻。为什么呢？他说金器呢破了，我可以再把它融化，再做更好的东西也说不定，对不对？但是呢陶瓷破掉呢，即使你给很好的陶瓷也粘不回去了啊，也没有办法恢复原形。所以呢我说我不惋惜这个金器，我惋惜陶器。那下面呢他就提到说，就好像这个天寿啊，天寿就是提婆达多啊，他以众顺解脱分善根，虽然堕恶道生地狱，但是他就好像这个精气一样，破了呢他还是有回来修道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他种过顺解脱分善根，他种过顺解脱分善根啊，以众顺解脱分善根， 就是提婆达多啊，大家有听过他典故吧？他是修到顶位哈，释迦行修到顶位，他才变心的啦。他本来是好人来的啦，好的比丘来的，真的啊。他是到了顶位哦，软顶忍那个软顶位啊，应该是顶位。他修到那个已经种顺解佛善根，然后才名利兴起啊，才变坏了的啊。所以他有种过这个善根，所以论师才会这样说啊。那这个摩罗子呢，另外的翻译就是猛习子。那他即使有四禅八定，但是他不种这种善根，就好像这个陶瓷啊，破了就没有办法收回了啊。那所以这个就是顺解脱分善根的重要性。我好像漏掉一段引文啊，顺解脱分善根是什么啊，对不对？但是这边有一个问答蛮不错的啊，我之前有跟大家说。那有人就问说，这个顺解脱分善根啊非常维系啊，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种没种呢？哦，他说以相可以知道你有没有种。他说如果你去听闻善知识开示正法，你会毛骨悚然，痛哭流涕啊。那这个顺解脱分善根呢，如果你有的话，不是说你痛哭流涕就是哦，他要升起后面这句话，强烈的厌离生死，心求涅槃，于法于正法还有这些法师就是善知识深生爱敬，当知决定以种顺解脱分善根。所以呢，我们有没有种解脱分善根，用这个来审核啊。他就举一个譬喻啊，他说我们怎么知道，就好像一个老农夫，他说他忘了有没有下种，那邻居呢就跟他说很简单嘛，你就给他灌溉啊，给他施肥，有芽的有芽长出来就是已经施种啊，没有的话就是没有播种。那如是行者自疑，如果说你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种解脱分善根呢，那你就去善知识那里听法。那如果你听到呢痛哭流涕啊，还有呢对于法师深深爱敬呢，就是你种了解脱分善根，你用这个相来自己审核啊。啊，我看你们都没有什么痛哭流涕还是你们已经哭很久了但是在瑜伽是菩萨，他只有讲到这里而已哦，他没有接下去分别说哪一种行人会有这种反应。在瑜伽师地论有，在瑜伽师地论的卷三十哈，他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听法会听到毛骨悚然、痛哭流涕哦，这个是贪行人，贪行人才会；如果是嗔行人哈，不会的，他很理性啊，嗔行人他不会痛哭流涕的，他只是会升起这个厌离生死、心求涅槃的心，这个就是出离心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譬喻蛮好的啊，这一段话，所以就是要给大家分享啊。嗯，所以顺解脱分善根是什么？顺解脱分善根是什么？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是什么？出离心，对啦，就是厌离生死，心求涅槃。你记住这两句话就对了，它就是顺解脱分善根啊。顺解脱分善根，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